今天证道的经文有三处，分别是在利未记八章一至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六节和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的第三次，我们对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点陌生，很感觉到有一点不太习惯啊，站在这个讲台上讲道，好像也觉得有一点不太习惯。这个感觉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还在 holiday， 还好像还没准备好要回来，一同来敬拜啊。那么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起来。每一次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都会有一些挣扎，那么我们求神医治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心里边无论从哪个方面所来的打击或者压力或者伤害，使我们能够尽快的从我们过去的那些拖累我们的那个阴影的里边能够走出来。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归正文化的问题。我们归正文化建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我们教会到这边来以后，前两天还有一位从以前的教会的人打电话给我，就说，哎，他说这个你是某某人啊，我说是。他说我听说你们的教会叫 Midterm Christian Church 对不对？我说对。他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名字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 Midterm 这个地区有很多 Christian Church， 你们不是仅有的 Christian Church， 所以你们这样一叫你们自己是 Christian Church， 好像只有你们是 Christian Church， 人家都不是 Christian Church。那我说那我们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他说你们应该叫 Midterm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虽然现在我们主要的教会的成员都是中国人啊，那么我个人也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相信福音不仅仅是中国人的，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仅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我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单文化多民族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意向。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坐在这儿，不一定注意到在我们的楼下有英文的聚会，所以我们这里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到楼下去参加，就是他们年轻人啊，说英文比较好的，他们选择到楼下的英文的那边去聚会。所以我们相信，因为起初虽然福音是从犹太人当中传出来的，可是福音不仅仅是向犹太人的。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只建立某某地方的犹太人教会，这个福音就永远也传不出来了。所以今天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了中国，传到了澳大利亚，传到现在基本上传到了地极啊！我几年以前去新西兰的时候，新西兰有一个福音广播电台，中文的，就叫做极地佳音啊，极地佳音，就是已经到了 end of the world 啊，这福音已经传到那儿。所以福音不是单文化、单民族的。他说那也不行啊，他说你这样一叫人家怎么办呢？我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叫基督教会，你们叫浸信会，叫长老会，叫合一教会，叫这个那个教会，你们都没有吗？当时我们注册的时候，我们问了有没有叫这个名字，大家都没有叫这个名字，我说我们就叫这个名字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从二月份开始呢，有一位老牧师啊，这个伊沃以前就教我们年轻人英文，在这个英文方面的教导我们的。那么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印度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这个伊沃的这位老弟兄，他是从俄罗斯来的啊，生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在澳洲长大，你说这个很麻烦啊。他的妻子呢是北欧人啊，当然是这个在澳洲长大的，所谓我们说的 typical 的White Australia。所以我们以后盼望有越南人啊，有菲律宾人，有什么什么地方的人。那么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说不，我们建立单一文化的教会。那么有人说，那你是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是你们中国文化呢，还是什么文化呢？我说不建立澳洲文化，也不建立中国文化，而建立圣经文化。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特别是像 Australia 这样的地方呢，都比较强调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对吗？啊，多元文化的社区。其实现在在很多欧洲的国家呢，他们基本上已经承认他们的多元文化的政策已经失败。所以在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呢，就描述这种失败，就是stay with next to us， 就是 the people different ethnic people different cultural people they next to us but is not with us， 就是说他们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旁边，可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不统一。那么今天在世界上多元文化，它必然导致走向失败，走向分离，没有办法。前些日子这个就去年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中东发起一个叫ISIS 这个伊斯兰国啊，这个这么一个不知道它是个运动还是成立这么一个组织，还是真正建立一个国家，现在还没有人接受它是一个国家。那么有一些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信徒，那么他们就开始心中开始痒痒了，然后就开始做各种的准备，要么和他们合作，要么派人回去。那么有一些人回去了，从美国，从澳洲，从特别从英国 甚至于这些人大概是生在英国，长在英国，受过英国教育，可是呢他却放弃了英国的生活，跑回到伊拉克，跑回到叙利亚北部，在那个山区里边穷得要命的地方，但是他愿意到那个地方去，然后甚至到那个地方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愿意去。很多澳洲人，很多这个西方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在我们这儿长大，这么好的环境，他们会到那个地方去，为甘心为那个地方的人去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要这样？所以这是一种文化的隔阂。我们常常看到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里边的文化都不一样。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要思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多元文化。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 culture 并不是说 education 教育啊，我们很多时候把中国人这个文化这个呢，你看这个人，人家很有文化的，对吧？那是指的这个人受过一定的教育，是吧？知书达理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人没文化，是表示他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但是我们说多元文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多元文化是指的不同的民族，或者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他们整个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culture， 所说的这种文化呢，是指的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的一个比较模糊性的集合。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作为他的文化，文化通常指的是一部分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相当一个大的一个范围里边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维和生活习惯，那么这些东西把它加在一块，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文化。东南亚文化，欧洲文化，中东文化，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这个是指的一个大的一片区域。那么这些人他们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那一个比较模糊但是就又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的那些东西的集合，我们把它称为文化。那么所谓的多元文化，就是一些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生活行为的人放在一起，这就成了一个多元的不同的文化在一起，形成了多元文化。那么这些多元文化能够共同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吗？在某一种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习相近，性相近，习相远啊，那就是说指的它的本性，人的本质，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每个人都需要穿衣服，每个人都需要住房子，每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他的生活，那么这一些呢就成为我们的性啊，本性基本的东西啊，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欲望，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基本的东西，很相似。但是习相远，那么这个习就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的习性习惯，就往往慢慢慢慢差别很大。其实呢这些习性这些习惯往往是我们后天的信念所带出来的不同的行为。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后天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甚至于超过了我们的本性的需要。比方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生存，对吗？我们的生存的欲望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随便的死去。可是当我们的圣人之一啊，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他说当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 舍生取义者也。那么到了一个挑战的情况下，就是他认为这个大义是我所要求的，这个时候如果到了一个两者和生命不能同时选这个拥有的时候，我甚至于可以为了义而不要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感到了人后天所建立起来的信念，有些时候比先天所带来的生存的本能的要求更加强烈。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忽略我们在文化里边那个思想根源的不同而带出来的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那个冲突的严肃性。我们每一个民族里边对于义的概念和要求是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虽然有这样圣人的文化，但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宗教的民族，所以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产生出来的一些不太成型的民间宗教有一些啊，但是基本上不能产生大的气候。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中国这个民族里边呢，不是特别能产生宗教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接受外来的宗教，各种世界各地的宗教就往中国来传播，那么中国人来接受。我们说过宗教和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哲学是一种学问，它是开放性，它可以进行研究，可以进行探讨，可以进行更新，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这个叫哲学。但是宗教是封闭性，是自我完善，是不能更改。所以我们对于哲学是用学习研究的态度，对于宗教有什么态度？什么叫宗教？对的，宗教是什么态度？我们曾经说过，这个马列主义毛宗思想已经不是哲学了，它已经进入到宗教的这个层面里边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宗教是以敬拜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你崇拜，所以你到了庙里边去，你不能研究佛的，你去拜佛。那么你到了毛泽东面前，你不能研究毛泽东，你要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你不能挑战他的，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你不能说我研究研究更新，你不能更新的，他是绝对的。所以这个时候以一种绝对的态度出现的概念就进入到了宗教的层面。那么在这个因为世界上许多的宗教，对吗？各自不一样，这表示宗教不是先天的，人的宗教性是先天的，可是宗教不是先天的，但是宗教却成为人最深层的指导思想。我们以前说过一个概念，就是宗教或者信仰来指导你的思想 How you think， 所以这个 religion， 这个 what you believe，它决定了 what how you think， 然后你如何思想就决定了你的 behavior， 你如何去做，如何去行为，然后你这些行为慢慢的重复的不断的这样做，就形成了习惯，你的总各种不同的习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你的品格，而你这个品格就决定你的命运。那么当一个地区的人他有共同的宗教，有共相似的思想，有相似的行为，有相似的品格，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他的文化。因此真正什么东西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化，弟兄姊妹，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他的信仰，或者就是他的宗教。因此其实当我们说多元文化的时候，指的真正指向是多元信仰、多元宗教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一个肤浅的平面里边，多元文化，如果我们这个文化只是指的一些非原则性的东西，那没有问题， 啊，比方说今天我来了，我穿西装，你没有穿西装，你穿短袖，他穿长袖，那么这个称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平常不穿这个东西的，啊，因为觉得我以后我们来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因为敬拜啊，希望我们能够一个稍微郑重一点啊，所以我们这样。那么这个是形成一种非原则性的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神是多元的上帝啊，那么这个多元是我们看到了上帝创造他本身啊，借着他的创造表现出他的丰富，所以我们每个人长得模样不一样啊，这个没有关系的。每个人穿的服装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挺有关系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穿衣服，对吗？那在这中间没有人不穿衣服，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太要紧，穿不穿衣服是很要紧，对不对？所以这里边你就发现了，我们有一些非原则性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原则性的原则性的东西了。如果我们说多元文化指的是那些非原则性的东西是没问题的，可是往往我们的文化里边包含了许许多多原则性的问题，而当宗教决定了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宗教是不可能合一的。之所以宗教，之所以用敬拜，敬拜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从内心里边对于他所信的东西有一个绝对的信念，对吗？所以当我来敬拜一个对象的时候，我用敬拜的心来对待他的时候，表示我敬拜的对象对于我来说他是绝对。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个伊斯兰这个教徒，如果人说他的穆罕默德不好，他会去杀你，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很多神说佛教是很宽容的啊，也宗教尊重其他的宗教的，这是错误的。佛教从来不会宽容，那因为他认为一切非佛教的东西那是外道的东西，那么只能到了他里边的时候人才会这样告诉你。表面上看来好像他很宽容，那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宽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绝对的才能变成宗教，不绝对就变成哲学了，对吗？所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的东西是绝对的，所以他变成了敬拜的态度。那么当他所信的东西，他所拜的东西是绝对的，那么和他不一样的东西在他的心里边就认为那是相对的，那是错误的。如果我的是正确的，你的和我的不一样，你的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不可能说我是正确的唯一的，我敬拜的，你的和我不一样，你的也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人的心目当中，客观上真理一定是唯一的，所以当你认为这个是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认为那个不是真理。因此这个时候宗教的多元化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宗教本身一定是排他的。因此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文化的冲突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今天世界上想要做到多元文化能够和平相处，怎么做到呢？基本上来说用消灭宗教或者真理意识，说你的不是绝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绝对，所以大家都是相对，所以要互相尊重。你信佛是上帝 OK 了，那佛就是上帝；你信耶稣是上帝 OK 了，耶稣是上帝；你信穆罕默德是先知了 OK 是先知了，他不一定是先知，耶稣也不一定是神，佛也不是，大家都不要认为那个东西，都不要执着啊！到了一起来以后大家都不要说那个东西。所以一般的现在在欧洲的文化里边，受欧洲文化影响，特别现在美国推销的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不谈宗教问题，大家在一起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但是宗教问题不要谈。可是如果我们不谈任何信仰问题的时候，人的心里边 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世俗只是在世俗层面里边，我们说世俗层面，什么叫做世俗呢？那就是说没有绝对的信念的东西，我们把它通常吃喝玩乐的东西，就是世俗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可是人活在世界上，他需要有一个精神里边的满足。那么这样呢，我们理解了文化的要求，文化的本质。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是什么宗教这个和文化的这个线是怎么产生，它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从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犯罪以后，从亚当之后，虽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对上帝有本质的需要，这个就是普世宗教的那个背后的根源。为什么人都有宗教性呢？因为人对上帝本能有需要，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可是因为人犯罪跟上帝之间断了关系以后，人又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位上帝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可是人里边有需要，因此产生了拜偶像的问题。人就想，可能月亮是上帝吧，可能是太阳是上帝吧，可能是这个桌子也是上帝吧，可能是那个大象是上帝吧。因为人想要找上帝，可是不知道哪位上帝，因此人就开始产生出对于上帝的概念的迷茫。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明明的灵界里边还有一个魔鬼撒旦和他的势力的存在，因此他也假装上帝做一些事情。因为邪灵也有一定的能力，因此他就借着各种的人在寻找，你寻找大象，你像个大象去祈求，诶，可能灵验。其实这个灵验不是大象的灵验，是可能背后的那个邪灵借着他做某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好像他灵验，然后你就开始拜他了。其实你拜的不是他，而是他后边的那一个灵。因此在各个宗教里边就开始出现各种不同层面的超自然现象啊，比方说法轮功，你练一练，诶，你的身体好了，真的是那个功法给你练好了吗？有一些东西是的，你做运动本身它就可能对你身体好，对吧？可是当你天眼开了，你看到一些灵界的东西了，那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也不是绝对你的身体锻炼出来的，那一定是灵界的参与。而当人还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归向上帝的时候，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赎罪这个概念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人类的宗教不可能找到的对象是对的。因此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启示救赎的信仰之外，一切其他的全部是人自己想出来，甚至于被魔鬼撒旦欺骗而产生出来的。因此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在圣经之外，正确的信仰之外的世俗文化里边的根源，基本上来说通通都是错误的。因此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呢，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3500年以前，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形成的那个时候，那么上帝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了这么一段话。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了，走到西奈的旷野，还没有走入到迦南地之前。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另外一段经文里边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19章，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就讲到了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边拯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身份。这个地方上帝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了。他们离开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山底下安营。然后摩西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上帝就从天上呼唤摩西，就对他说，他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这一切的事你都看见了。 在我们刚才读的十八章的利未记十八章的这个里边呢，上帝说一句话，这个第十八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个十条诫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神再一次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话之前的时候，也是说：“我向埃及人所存的一切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上帝在讲话之前的时候，他先宣布说我是谁，这个什么意思呢？讲话的权威性。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谁讲话？谁讲话？佛教谁讲话？穆罕默释迦牟尼讲话对吗？释迦牟尼是谁呀？他是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他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他凭什么讲话？所以这里向以色列人讲话的上帝，面对200万以色列人，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上帝，你看见我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地引出来，然后他们在旷野吃40年的玛纳，是吧？整个上帝带领他们，整个的过程，整个民族都知道这一位是上帝，无可推诿的承认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那一位。他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说如今你们若确实的实实在在的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下边就说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一个宣告非常伟大。最近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座的弟兄姊妹，现在看起来我们寥寥没有几个人，可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什么人啊？他们是奴隶，被埃及人奴役的，没有自由的，没有价值的，只是像奴隶而已。可是当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边领出来的时候，上帝说他们在埃及地住了430年，征满了那一天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把他们救出来的？读经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按照耶和华的军队把他们拯救出来的。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曾经是上帝造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是神的儿女。当时当人背叛了上帝的时候，人离弃了上帝，整个这个世界成了与上帝作对的环境。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认识上帝，没有一个人 民族认识上帝，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但是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以后，上帝说你要成为我的军队，所以当上帝按照军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在上帝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说我要跟世界宣战，跟你要打仗，因为你们都败坏，我要有一支军队跟你们去征战，就是义和罪的征战，就是圣洁和污秽的征战，就是真理和谬误的征战，是永生和灭亡的征战。上帝说撒旦和属撒旦的人，我要和你打仗。谁是打仗的军人呢？是上帝所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属他的百姓。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上帝他要把他的国度设立到这个世上来， 然后让我们一切相信接受悔改，就是不再属于世界而放弃世界，而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你从一个国度里边被拯救出来，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边去。然后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看作是我们属于他的国度的子民，同时是属于他的国度的军队。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说，你们是这世上的盐，你们是这世上的光。人在哪里知道什么叫做好行为呢？前些日子世界上轰击一时，现在还在继续炒作的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好像觉得同性恋不大对不大好，好像有什么问题，凭什么知道它不对，凭什么说它不好？唯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上帝，因为我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因为这些好与不好的标准是我所设立的，不是你所设立的，不是科学家所设立的，更不是什么性学家所设立的。所以上帝说好，这个事就是好的，上帝说错，这个事就是错的，因为他是那一个权威。所以今天世界上怎么知道好与不好，这个标准在上帝那里，可是谁传讲给世人呢？谁来给世人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呢？谁呀？啊？谁呀？哎，第一个人是耶稣，所以耶稣是那一个永远的 model。所以这个样子咱们中国人就写作一个木，旁边一个羊，下边一个勇，那就是挂在木头上的那一只羊永远是我们的 model， 它永远是样子。耶稣死了，被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成为挂在木头上的那一只羊，他复活了，他升天，他在天上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说下边说，你们要去，圣灵要住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要从犹大全地、犹太全地，要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干什么呢？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我的见证人， become my witness， 去为基督做见证。世人看不见那个榜样，因为那个榜样已经走了，而现在这个榜样的榜样众人要看到，就是你，就是我。原来我们基督徒承担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跟撒旦去征战，就是要把天国的价值、天国的真理的标准透过你我实际的生活要把它活出来。这个是一个文化的见证，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设立真正正确归正的文化。世界上的文化都已经走错路了，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因为指导思想是错的，人人自私，人人骄傲，背叛上帝，那个文化是一个灭亡属黑暗的文化。刚才领诗的姊妹读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的那段话，我们今天所蒙的呼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所蒙的呼召基本上是一样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这样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就是指的我们基督徒，什么身份？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众多宗教当中的一个，不是，我们是从整个堕落的文化里边被呼召出来的，要成为天国子民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承担着一个使命， 所以这里先把我们的使命的身份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从灭亡的世俗的文化里边被拣选出来，然后允君尊的祭祀，是处理上帝和世人中间的中保的那个身份的那个人叫做祭司，然后是圣洁的国度，因为神是饶恕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的过犯不再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称为圣洁的国度，因为是属上帝的子民。下边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一个的宣讲，或者我们叫做传福音，不仅仅是靠着我们的嘴巴告诉人家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赶紧信吧，不信你就完了，不仅仅是靠这个，而是靠我们一种更新的文化，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感受到，好像保罗所说的，在我们身上有一种馨香的气息从我们的身上散发出去，别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身上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见证，有一种能力，好像和别人不一样。我很感谢上帝，我们这几次营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第一次来教会来参加营会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哎呀，他说你们这帮人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我心里边嘴巴上没有太多说，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就是别人来到我们中间已经开始感受到了我们中间的文化和世界上文化不一样。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们中间的人好像很和谐，很喜乐，特自然啊，不那么做作，就是感觉到，不知道，很难形容，感觉到很舒服。到你们中间来，原来我以为来到教会会是很紧张的地方，是吧？宗教的场所，但是来到你们中间，感觉到很放松，特别舒服。我说感谢主，这个叫做我们中间已经开始有一种好像光，好像盐，好像神的荣耀已经开始在我们中间开始彰显出来的一种文化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信耶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改变一批人的文化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有些人来教会以后一看，这个人他还基督徒，他是基督徒我就不要信耶稣，因为你看他做的，你不要看他现在做的不好，你要看他在一个哪一个过程里边，如果他走的路子是对，他慢慢慢慢的归正，他总有一天他会把圣洁荣耀上帝的果子结出来。因此当我们是有这样的身份被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带有这样使命的时候，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利未记18章第2、第3节这里这样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不可效法，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埃及文化带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说，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一个归正的文化，所以现在我们大基本上都是华人文化吧，中国人啊，不要把中国人的文化带进教会来，我们不再属于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也是属于堕落文化里边的一个部分。所以基督徒没有义务，没有责任，没有必要继续维系我们以前任何一种种族的文化，那个文化已经抛弃了，已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向着那个文化死掉了，不属于那个文化了。然后说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因此我们今天和以色列人有点相似，我们从中国来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文化，本地的本土文化，不管是Aboriginal 的文化也好，还是 White 欧洲人的文化也好，我们不必要效法他们的文化。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我觉得挺可悲的智慧，叫做入乡干什么？随俗。到人家那里去，你得入乡随俗嘛。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不想和当地的人产生冲突，对吧？所以我们到了人家那里就看看人家是什么习惯，我们就按照人家的习惯生活，就和本地的人可以打成一片，非常容易和当地的人融合在一起。这咱们中国人文化的一个生存能力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智慧，或者这么说，是吧？我们入乡随俗。但是入乡随俗也表明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文化没有主心骨，所以我们的文化没有准则，没有原则，所以我们到了什么人当中我们就变成什么人了。保罗说有一些非原则性的东西是可以接受的，保罗说我到了什么人当中我也和他们认同，是吧？他们吃大米可以，吃面包可以，因为这个是非原则性的。但是你不能说保罗说了我们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因此我跟同性恋在一起我就变成同性恋，我跟吸毒的人我就吸毒，是吧？我跟嫖赌的人我就嫖赌，这个不行，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因此在圣经里边说神的子民必须坚持神子民的文化，他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建立天国文化，也就是说神子民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要遵着上帝的律例典章去 practice， 去放在实践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说我受了洗了，我来过教会，或者我守过什么样的礼仪，当然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本质性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呢？是把圣经的价值观，把圣经的真理慢慢的植根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然后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它成为我们的信仰，然后进一步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文化。这个文化怎么改变呢？就是把上帝的律例典章，也就是说把整个圣经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心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成为我们实际行为的指导。弟兄姊妹，耶稣说过一句话，当时他在世上的时候有人来找他，他说你看看你在这里那么忙碌啊，他说你的家人以为你好像疯狂了一样，他说你看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姊妹在外边等你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呢？有一件事，就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便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伊斯兰国里边的那些人，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它里边有白人的脸孔，有中东人的脸孔，有亚洲人的脸孔，有菲律宾像这些地方马来西亚人印尼人的脸孔。可是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征战，不管他来自于什么种族的背景，他们可以和平相处在一起，为什么呢？因此我感觉到种族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家里边有一位印度女婿，我就发现她跟我们生活的非常的协调，甚至于我们中间很难沟通，因为她讲印度的英文我们的英文水平也很一般，是吧？所以跟她谈话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可是我们能够和平的相处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真理观是一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生活行为很容易生活在一起。 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他喜欢吃印度饭，我们喜欢吃中国饭，后来他们也觉得中国饭挺好吃，那就融合在一块儿。可是如果我们中间出现一个回教徒，不一样；如果出现一个拜佛的，肯定不一样；如果出现一个无神论的，肯定不一样。就算是同种族、同背景一样的，甚至同一个家庭出来的，都可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冲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建立多种族单一文化的教会有可能吗？绝对有。在基督里边，因为有爱在这里，因为有我们共同认知的真理在这里，因为有我们共同承担的使命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能够合一。以前我们的教会产生了一点问题，后来我们不能在一起，后来我们说这个绝对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信仰的原则上产生了冲突，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后，我们相信只要在我们中间，我们所信仰的是从这一个根源出来，是面对着同一位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建立共同的归正文化。这个是我们跟伊沃这位老牧师他们夫妇，我们共同达成的一个信念。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很困惑，觉得你们为什么没有和人家合作在一块啊，到底怎么搞下去，是不是因为文化问题啊？那么我是一个和你们不同文化的人，我们能够合作吗？后来他的太太提出来，我们也认同的，就是我们虽然是多种族的，以后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向万民传福音的意向和使命感。不管什么种族，不管什么文化，只要我们统一认同在同一的生命、同一的真理里边，同一位至高者伏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彼此相爱是可能的，彼此认同是可能的，共同服侍是可能的。那么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见证出来。那么下个月呢，二月份开始，因为我们租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困难，就是周间的时间我们不能用。我们在这儿我们就知道前面是一个小学，所以白天人家上课，所以二月份人家就开学了，这个周间的时候这里我们就不能用。那么晚上呢，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很多的活动，把这个堂租给别人用。那么如果我们晚上再来租的时候呢，又要好几百块钱。咱们刚刚过来，如果他们腾出时间来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刚刚过来，我们的经济力量也达不到这个情况。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计划把这个周间的某一些的聚会，特别是星期三晚上原本有的查经班，我们准备挪到礼拜天的早晨来进行。对于不想查经的，也许是一个 good news， 你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我们的聚会将要从二月第二个星期改到，就是这个聚会改到11点开始，然后我们的查经班呢，从早晨9点开始。凡是想要学习上帝的话语的，早晨起来来捡玛纳吧。虽然我们已经不太早了，太阳已经出来了啊，以色列人的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出来捡玛纳啊，我们太阳已经出来了，而且他们是天天捡，我们一个星期捡一次啊。考虑到大家确实很辛苦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连在一块跑一趟就可以了啊。我们礼拜天早晨九点到十点半，我们有圣经概览的查经就在这儿啊。然后他们青年孩子们在楼下有英文的圣经学习，然后我们中间有半小时的茶点，休息和准备的时间，然后我们从十一点开始正式的我们的崇拜聚会。所以这样呢，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让弟兄姊妹能够学习上帝的话，这是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任何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你根本连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遵行呢？所以我们聪明智慧人一定要体会这个。另外除了在我们统一教会的这些查经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家庭小组的读经。那么在今年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再 开设一些在家里边的查经的聚会的查经的聚会。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加任何的，除了这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针对圣经装备的聚会的时候，你应该来和我们谈，我们也可能会找你谈，建议你参加一个。你说我现在很多我都没有，都实在不行，我都觉得不合适，单独为你一个人开一个，是吧？看看我们哪一个弟兄姊妹愿意陪你，或者我自己去陪你，是吧？一定建立起我们读经的习惯，然后我们灵修祷告的习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建立起来。所以借着这个呢，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归正，借着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文化建立起来。我们不仅仅是学习上帝的话，而且要鼓励大家一同的遵守。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召聚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那里有这样的领受，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福音是要叫我们去向万民来传福音做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向，主啊，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建立单一文化多种族的教会，主啊，你不仅仅是给我们命令的神，主啊，你也是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把你的命令实行出来的神，主啊，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的内心，凡是接受这个意向的，让我们在其中委身，好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成就。主，我们也相信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为要叫我们得福气，任何人愿意遵守你话语的，你自己告诉我们，在他遵行你话语的时候必然得福气。主，我们任何有软弱信心缺乏的，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